小王是杭州人，32岁，这两日他感冒扁桃体肿了，被家人逼着去了医院，做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筛查。小王是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告诉自己朋友的家人对武汉肺炎的担忧。小王对朋友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感冒扁桃体肿了，家人放心要他非要他去检查一下。1月28号星期二，小王吃了一些利喉桃还有维生素 C， 神情气爽。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特殊，他根本不会去医院，平时感冒发烧很少去医院。他强调说，他妈妈特别保守，怕他药吃多了会伤肝，每次都苛责他少吃药，亦都不是怎样去医院，实在比较难受，压不住了才去医院看。因为武汉肺炎的爆发，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好像小王和小王的家人这样的人在数不少。微信公众号金融第一教室的再提为可怕的医疗挤兑，如何破解武汉死局的文章中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武汉已经出现了医疗挤兑的现象，即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濒危极限，门诊大厅水泄不通，患者在多家医院辗转依然无法收治。作者指出，这个海量的患者之中包括潜在的患者和疑似人群，亦都有普通流感和普通感冒者，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发烧，具备类似症状的患者，甚至有完全无症状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担忧的正常人。中国中央电视台1月23号的新闻援引武汉一线医生的话表示，发热病人数量多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收治的病人无法进行即时的病源检测，导致交叉感染的存在。武汉一名叫做胡维力音译的年轻人通过 YouTube 视频求救，他说他屋企已经有一个确诊病人，医院来人用测试剂测试过，三个发烧的病人还有三个小孩，但是现在武汉的医疗系统没办法顾及到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根据视频中提供的电话打过去，但是几次没人听，没办法了解更真实的情况。除了疫区的医疗挤兑外，因为恐慌，因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封城而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被歧视和驱赶。武汉市长星期日表示，因春节和疫情关系，目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没人敢接待。微信上名为葵情周润发的人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话，武汉一夜之间封城，再到湖北封省，再到市区禁止机动车通行，情况十分危急。有一批在武汉封城前出行的旅行者，由于航线被迫取消或者是停降在其他城市，而全国有很多酒店不敢接待武汉人。这个微信群呼吁各地职能部门管一管这些不能够归家的身体健康但身心疲惫的湖北人或者是武汉人。这些的自救群包括广东省武汉同胞回家群、广西武汉同胞回家群，涉及中国15个省市。网上的消息显示，在看到湖北人流落外地的消息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更多的是这些人太自私了，谁让你们到处乱跑，谁让你们吃野味，湖北人现在就是瘟神，赶紧回家，不要出现在我们附近的言论。对武汉肺炎的恐慌亦都蔓延到中国周边的国家以及世界其他的各国。美联社1月28号的消息说，在亚洲，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以及对污染的担忧，防护口罩的销量暴涨。CNN 路透社的消息说，在纽约、德州等美国华人聚集的地方，普通的医用口罩已经卖到断货。美国之音记者查询了几个大型销售网站，亚马逊、Target 和沃尔玛的网站，这几个网站显示医用口罩已经没有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辑部1月27号的一篇社论提醒读者注意中国武汉肺炎中的恐慌因素。社论指出，流行病期间的恐惧需要自己的疫苗。社论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话表示，这个疫苗就是长期持续的社区参与。 社论话这个对于早期发现疫情、控制疫情蔓延和蔓延、确保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有效的应对至关重要。社论话，换句话讲，避免公共健康恐慌需要社区拥有团结、同情和开放的储备。这些的抗疫性特征与医疗用品供应同埋卫生工作者同样必要，佢哋有助于防止谨慎升级为恐惧。当公共健康危机结束时，佢哋仲可以帮助治愈社区中断裂嘅纽带。但系喺中国，咁样嘅团结、同情同开放，却因为地方同中央政府前期嘅瞒报，以及中国政府一贯嘅缺乏透明嘅做法而缺失。武汉市长周先旺星期一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武汉市政府对疫情的披露不及时。他解释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武汉地方政府必须先得到授权才能够要披露讯息。武汉的首个病例是12月8号爆发的，但是直到12月30号，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后，12月31号武汉市当局才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武汉肺炎的病例。之后警方还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贴纸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播谣言。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的微信主人招运说，正是因为相信了政府所讲的疫情不严重、可防可控，所以很多湖北同武汉掉以轻心，出去悠哉游哉，结果被迫滞留外地，被歧视、被驱赶。1月18号，在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同时，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0000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病毒学研究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蝶，在武汉封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封城的黄金时间已过，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已经离城回乡过年。保守估计，武汉肺炎感染规模是会是 SARS 的10倍起跳。管蝶的话使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武汉政府早些披露讯息，或者武汉不用封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流行病专家布兰登·布朗对美国之音表示，向公众及时透露信息是治疗公众恐慌的关键，特别阻止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误传的关键。布兰登·布朗说，他不能够确定早日披露信息是否会阻止封城，但是鼓励民众采取基本的防御措施总是很有用的提醒，有助于防止疫情的蔓延。1月21号晚，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美国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立即召开电话会议公布讯息。亦都是在同一时间，中国时间1月22号在疫情爆发的中心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才决定向全国公众公布疫情。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召开首场记者会。令人匪夷所思的，1月22号在武汉和湖北的几个城市做出封城的决定后，当封城成为全球媒体的头版消息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党部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疫情的消息只藏在不显眼的地方。1月23号，身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亦只字没有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从 SARS 到武汉疫情，17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同一块石头绊倒。他说，从2003年 SARS 到今日的武汉疫情，事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扩散是因为社会不知情，使带菌者自由地在社会空间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疫情还未有得到控制，直至2020年1月28号零时，中国官方表示，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06人丧生，近1000人重病，确诊病例4515例。但是这个已经没办法阻止外界对中国疫情消息真实性的质疑。民众宁愿相信网上流的消息，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是大的多。中国杭州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对政府、 他们既信任又不信任，政府的数字肯定是缩小，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引起恐慌。政府的表现并不能够令人放心，例如12月31号武汉开始向外界通报疫情。诡异的是1月6号到10号武汉地方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1月12号至1月17号湖北政协会议期间，武汉市卫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在官方公开疫情消息的同时，亦加紧了对信息的控制。纽约时报援引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于平在博客中的话，有关方面无不在这里传递一个信息，那个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讲话，其他人一律闭嘴。于平说，那个就不叫信息公开，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如果说从沙士到武汉肺炎，中国在处理方面有任何进步的话，这个进步体现现在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沟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8号会晤后，赞扬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公开与透明。他说，中国方面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示了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利的举措。中国在2019年12月31号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该新病毒，它12月8号首次发现病例时间差不多三个几星期有多的时间。1月7号中国确定了爆发的病毒。 CNN 的报道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说，这个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迅速。报道中援引研究新兴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主席彼得达萨克的话表示，对新菌株的迅速发现使其他国家可以尽早开发出该病毒的检测方法，这个应有助于压制该病的爆发。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